我们现在看到最后一个阶段，他从哀歌进入到情歌，最后进入到凯歌。那我们看第三个阶段，那一个天路客，他必须要有天路，走天路的经历，天路历程。那他是一个哀动的人，他有流泪的经历，他也是一个清心的人，他肯向神国为生，最后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他有无为的信心。我们看到最后第七节到第九节的时候，那有很多人看到这个地方说，哦，我怎么可以这个诗人祷告这种祷告的方式，对不对？你看到第七节到第九节讲到的时候，讲到了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然后第八节的时候，他讲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第九节更很多人不能懂这些，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那我们看到，我们看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先把这几节经节呢，我们把它一开始的那三节来对比的时候，我们就看出有这是诗人呢，把后面这三节凯歌跟前面这三节哀歌啊有一个对比，有一个对应啊。我现在把它读一下，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对应的目的要显出来什么？显出来新的景遇跟旧的情景之间的很强烈的对比。你比如讲，我读一下啊，在这边第八节啊，我读的时候用我自己的翻译的方法呢，那把它译出来啊。第一个就是报复巴比伦城的变为有福，第八节报复巴比伦城的变为有福。对比是什么呢？对比是第一节，第一节讲到巴比伦的河边怎么就哭了，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就哭了，这边呢巴比伦城报复巴比伦城的变为有福，强烈的对比。这边是新的景况，景遇是变为有福，以前旧的情况是什么？就哭了，在巴比伦的河边。我们再看第八节，这是第八节第一节，我们再看第九节跟第二节的对比。我们看第九节，用我这边的翻译的情况，我加强语气，这边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这个呢我顺便提一下，这是当初战争征服者的一个做的事情。征服者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征服者做的事情呢，一打进这个城，攻破这个城，因为这个城的人不投降，一攻破的时候呢，所有的男人通通什么？通通背朝着地，手趴出来伏在地上面。所以征服者呢骑了马，或征服者呢脚踩了这个人，一个男人踩了，表示什么？一个一个他都征服。然后呢抓起婴孩来怎么了？就往墙上的石头摔，这表示呢把他们的子孙绝子绝孙一个一个都摔，这是象征式的征服者的进入到一个城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第九节里面讲到了，所以他就用以东人外邦人来的方式的，以东人他的什么？你的婴孩甩在磐石上。好，我们看到对比第二节了，我们的琴挂在柳树上。你看到这个对比没有？我们以前在巴比伦，那时候我们的琴是拿来赞美神的，在巴比伦我没有办法赞美巴比伦的神，只有挂在柳树上。现在什么？你的婴孩，以东人，你的婴孩把它摔在磐石上，挂在柳树上，是相对的。我们再看诗人在这边用他的技巧，第七节跟第三节在这边，耶路撒冷遭难，以东人。我们看到对称的第三节呢，在那里，也就是指巴比伦掳掠我们的，抢夺我们的，为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我再说一遍，第七节跟第三节有 强烈的对比。第七节，耶路撒冷遭难，以东人，然后呢，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刚才讲的，对男人是这样，趴在地上踩过去，甚至于踩他的头；对小孩子这样，拿了甩，征服者甩在墙上；对女人是什么？把他一站抓了之后，放在桌子上。放在桌子上之后呢，一层一层衣服把它剥下来 ，strip her to the ground， 整个的一件一件衣服把它撕下来，撕下来之后呢，丢在地上，侮辱他，羞辱他，这是征服者的口气。所以现在呢，这个诗人用了以东人对他们的态度来对付以东人，对付以东人呢，耶路撒冷遭难了，这以东人呢。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这是指的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拟人化了。耶路撒冷城市是代表女性的，把它拆毁就是血，就是把它衣服撕下来，撕下来，直撕到底，这种态度。那我们看到呢，第三节在这边呢，在那里巴比伦掳掠我们的唱。抢夺我们的，为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有强烈的对称。你如果用这个观念的对称的观强烈化的时候，你就不会怪怎么搞得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可以这样祷告，可以把仇敌是拿来这样祷告的方法。那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不是主耶稣基督讲我们要爱仇敌吗？的的确确我们要爱仇敌。为什么？新约时代跟旧约时代不一样。在这个地方呢，我必须要补充一下，在这边是为了强调什么呢？一个是新的境遇，现在是凯歌，旧的境遇是旧的情景，哀歌。哀歌跟我为了要强调，所以诗人把凯歌跟哀歌之间呢，把它极端化，就好像这是希伯来人的文笔的描写啊。我爱以撒，恶以扫，厌恶以扫，强烈化表示说呢。我爱，实际上就讲我爱以撒远比我爱以扫更雅各，对不起，我爱雅各远比爱以扫呢更爱，表示呢爱雅各的成分的之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到呢表示那个凯歌的那个喜落，那个远超过那个强烈化。在这边呢，让我们看到的对比啊，一个是旧情景换成新的境遇啊，让我们看到过去压迫我们的有祸了，那现在呢，我们这群新境遇的人蒙福了。那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呢，旧的回忆是痛苦的，现在求神纪念那些旧的回忆，来重新来纪念我们。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对比。那另外一方面，从这个对比里面我们看得出来，也许你跟我必须要能够欣赏，必须能够感激什么？感激诗人在这边很真诚的把他的内心赤裸裸的打开给我们看，给我们看什么？表示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他为什么是个信靠神的人呢？他从咒诅祷告里面咒诅里面看出来他的信心，而表明出来呢，他深深相信耶和华是全权的神，耶和华要掌王权。这一点非常值得你跟我来学习。你跟我有没有这个信心，说神会有一天把我们从苦境哀歌的情况放到凯歌的情况？你有没有这个信心？那我现在呢，要讲几句话呢，来补充一下对这个到底这个我们现在能不能这样祷告，新约时代能不能这样祷告，为什么旧约时代可以这样祷告，有几个原因旧约时代可以这样祷告。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我们所看到的旧约时代那个时代跟新约时代，我们现在的时代不一样。 那为什么不一样呢？那旧约时代是神治国的时代，神治时代。神治时代是什么意思呢？那你仇敌攻击神的城的时候，攻击神的子民的时候，攻击神的社团的时候，就直接攻击神，等于直接攻击神。那直接攻击神的时候，因为是神治时代，因此呢，神可以立刻，神的子民也可以要求立刻惩罚，立刻审判。所以会亚伦的儿子，两个儿子献祭的时候用了不圣洁的方式的时候，用了燔火，那这个时候立刻烧死，活下来立刻烧死。那当然讲到亚伦儿子的时候，那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是一个新世纪的开始，神不允许侍奉他的人犯他的法，而一开始就带了一个坏的例子来。但是呢，也让我们看到神在旧约时代常常立即审判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让我们也看到我刚才提的，我再提一下旧约的背景的时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诗人在他咒诅之后的咒诅的声音或者祷告之后面是有强烈的信心，这一点是值得你跟我仰慕的。好，那我们看从旧约进入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呢要看到要几方面，我们要看到啊，旧约进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呢新约时期神启示的多，神启示的多，神就要求的多，神要求的多。那我们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呢，那新约时期也给我们神既然启示多，给我们新的亮光，让我们看到那个弥赛亚而来，弥赛亚就是救世主，也是审判者，以后有一个最终的审判。在那个时候，那有了一个最终的审判，因此这一切的事情发生，神有时候不用立即审判的方式。今天有很多教会中是有些狼在里面，为什么神不一下子把这些狼通通一个闪电通通打死掉？没有，为什么还让他们胡乱在那边作为？为什么？那因为我们受的启示多了，因为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来安慰我们，来帮助我们。以前旧约时代没有圣灵，只是拣选的在哪些人的身上，现在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而且呢，你跟我有旧约的这些诗人走天路的历程的经历，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看到神掌权，而且弥赛亚已经来了，他还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不是一个羔羊的身份，乃是一个审判者的身份。最终的大审判，最后的一次审判中间呢，神要在他最后的审判中间表明出来，他是一个公平的神，是个公义的神，是一个全权的神。所以呢，我们既然启示的多，神要叫我们操练我们忍耐，忍耐的多，相信神掌权。因此你跟我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呢，我们不能够求立即审判，不能求立即审判，因为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将带来公义。那所以我们知道有最终的审判。那我们也知道呢，我们也知道从旧约到新约的过程中间经过了一个什么过程呢？里面有仇敌、仇恨、有苦毒，这些要能够平息的话，神跟人双方多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神先告诉我们他付上了什么的代价，把他独生的爱子放在十字架上，他付上了最大的代价，而且他讲这是我的和平之因，带来和平。所以神也要求你跟我要付上代价，付上什么？忍耐的代价，付上宽容的代价。因此主耶稣基督要求你跟我，别人打你这边的话，你另外一个这边让他打，而且我们要为仇敌祷告。所以让我们看到天路客，让我们看到进入到凯歌的时候，他必须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有无为的信心。那我们看到凭信心咒诅，这个诗人凭信心咒诅，他能够凭信心咒诅，因为他相信神是一个圣战的元帅。什么叫做圣战？ 是神所开始的战争，我你跟我多在一个属灵征战的一种生活情况之下，那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圣战的元帅，我们要相信他，我们要对他有无为的信心。那另外一方面，在凭信心咒诅，这是神是圣战的元帅。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凭信心呢求福，求福呢向往西安的人有福了。那我们看到了新的经历，旧的经历应当靠了神的恩典把它放在一边，是这些经历在我们身上都有帮助，我们应当进入到新的经历里面。新的经历像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主耶稣基督讲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四节讲，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五章八节马太福音。投靠神的人有福了，也就是虚心的人是投靠神的人，因天国是他们的。然后呢，诗人也讲了，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人变为有福。今天你跟我应当成为一个有无为信心的人，应当凭着信心相信神是主耶稣基督是圣战的元帅，应当凭着信心我们求福向往西安的道路。求神帮助你跟我在我们走天路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能够体会得出来这些天路历程，那这些天路历程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灵里面成熟的人，帮助我们能够享福，成为一个享受神福分的人。那我们要成为一个天路客，我们必须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哀恸的人，有流泪的经验，必须有是一个清心的人，是能够向神国委身的人，必须是一个信靠神的人，那有无为的信心。求神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天路客。那你有了这些经历，这些经历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都有，神都给我们很多的应许。旧约里面以赛亚书第61章就讲到，喜若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保罗也讲了以弗所书第2章10节里面讲到什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边就是讲我们原是神他的工作，我们是他的杰作，神造我们是他的杰作，也就是说在基督里，哎，这个是在基督里面重新再造过，重新再造，为了一个什么原因呢？为了就是要叫我们行善，也就是做了永恒的事情，就是行善。那为了这个行善，而且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一切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有忧虑的事情，有忧伤的事情，都是为了装备预备我这个人做一个神能够所用的人，一个天路客。求神帮助你跟我，让我们把过去的创伤变成了星光灿耀，能够荣耀神，能够使我们享福的经历，让我们从哀歌进入到情歌，而最后进入到凯歌，做一个走天路的人。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按照诗人的经历帮助了我们，让我们知道过去在我们所流的眼泪，主你多记在你的皮囊中间，让这些眼泪主成为在我们生命上的金子一样，成为宝贵的铸造我们这个人，使我们越来越像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满有基督长成的样式。 我要把这个教会中所有的一些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间。他们说有了眼泪，主，我们相信你做纪念，求你也同样的让他们有了这个经历，哀歌的经历，能够进入到能够唱出像耶路撒冷向你唱出情歌的经历，进而进一步有情歌再能够在他的生命中间，每一位生命中间能够唱出凯歌，成为一个有无为信心的人。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以上的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